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上海的封城继续进行，中国网民呢透过视频，例如四月之声，通过文章《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这些来表达愤怒的情绪。在此之前呢，当官媒央视新闻主办的转移公众视题的热搜话题“美国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的这个热搜呢，跃到排行榜第二的时候呢，一场罕见的不满喷薄而出啊，出现了大型的翻车现场。有的网民留言啊，这么说啊：“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怎样对待自己的国民，天天盯着美国看。”这些愤怒呢，爆发出来之后呢，迫使中国的微博审查员呢锁死了这一话题的讨论。与此同时呢，偷着乐也成了网民抗议最常用的一个词儿。这个词的来源呢，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一次记者会上对记者说：“在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呢，中国的民众正在觉醒，这些被唤醒的中国人是在网络上活跃的小网红，能够用脚投票的城市政治和商业精英，还是其他人？上海疫情是不是中国人拒绝官方思想统一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当下北京防疫形势呢严峻复杂，居民害怕上海市的封城呢接踵而至，它会对中国人的唤醒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呢，中国人被唤醒这个话题呢，是疫情期间的暂时现象，还是这一场疫情引发出来的中国社会可持续变迁事件的开始？我想听听两位嘉宾的意见。那么今天两位嘉宾呢是谁呢？第一位是高光俊律师，高律师你好。
你好，小兵好，大家好。
高光俊先生呢是美国职业律师，来自纽约。另外一位呢是刘维女士，刘维女士你好。
哎，主持人好，高律师好。
刘维女士呢来自纽约，是中国人权律师。好了，我们进入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准备请问高光俊律师啊，上海封城啊，发生大量的灾难性的这个事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四月之声啊得到了大量的转发啊，至今被删除。还有呢，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呢，这样的文章呢也瞬间得到数千万的点击啊。那么有些人认为啊，就是说上海这个封城事件啊，催发了中国民众的啊被唤醒。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被唤醒的这么一个看法？
尽管现在全球关注的还是俄乌战争啊，重点，但仍然全世界还是非常关心疫情在中国的爆发，尤其是上海的这样一个封城的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出现，特别是疫情在西方我们看到得到了明显的这个控制的情况下，中国上海的封城就尤其显得比较突出。首先我想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所谓唤醒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样说他醒了，什么意思醒了？醒了是说我在网上发一些牢骚抗议一下呢，还是说我上街去示威游行做一下呢，或者说我就采取更多的更激烈的这个措施呢？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仍然只是您应该说是比较零星的在网上啊发表的一些这个意见，发表一些牢骚。那这个呢，我也关注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觉得上海发的这个居民发的这些声明，甚至说他们都想反了，想造反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我们是听到过。但是另外一方面，有关中共对中国国人的蛮干和残酷的这个行为，实际上从1949年到现在，恐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是否说 我们通过这次事件就看到中国人到底觉醒了，到底觉醒到什么地步，我觉得我们还有待观察。
嗯，那么高律师呢问了一个啊讨论的起源问题，就是这个唤醒是什么意思啊，我来做一个稍微的解释一下。正好呢有人推荐我去看了一个台湾的网红呢，啊，他叫波特王啊，他最近做了一个油管的节目叫上海滩啊，这个滩呢是瘫痪的滩，哈哈，不是那个电视剧上海滩的意思啊，他里面就变了一封来自中国大陆的网民送给他的信。他说最近啊他做上海的节目的时候呢，他收到的中国网民的信比原来要多，他就从里面拿出来了一封。这封信呢他怎么提呢，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观众，他这么说啊，作为一个曾经的理智网红，我大约十天之前因为上海魔幻的抗疫情况呢开始觉醒啊，这是以一个网红的名义写文章来讲自己的心理的路程。另外呢，中国的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叫红迪啊 Reddit 也在讨论，有人说这是上海疫情啊要打醒一波粉红了啊，那么很多人也在讨论。那么这些话题呢就跟唤醒的问题有关系，所以呢我想解释之后呢，我想听听刘伟律师你怎么看。
嗯，如果从您这个概念上来去说唤醒的话呢，我自己个人啊是有这种感触的。确实呢有一部分人的话呢，之前他并不积极参与公共讨论啊，也对这个社会事件没有什么大的概念。其实平常的国内很多人呢都是这样生活的，只要自己的日子过得温饱，其实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也没有什么需要检讨的。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来去看的话呢，确实有很多人被唤醒了。这个唤醒呢其实有一个很典型的有一个集中的表现啊，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我是从来不看啊，微信的那个朋友圈里面不是现在开始有一个小视频，有一个那个 channel 一个那样的频道哈。现在的话呢我几乎每天呢都会被朋友各种各样的推送唤醒哈，然后他们这个推送里面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普通的上海的老百姓在展示自己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当然可能很多人都不敢用很直接的言论啊来去怎么样去反驳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管制，但他们却用自己的实体的这个行动哈，自己的这个小视频自己在网络上去发表的这样的一些言论来表明，哎，现在对于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管制是不满的。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确实有一部分的民众正是在一位唤醒的状态。基本上我所看到的被推送的几乎全部都是上海的本地的这个网民，本地的这样的一些普通老百姓的录的一些短视频。
嗯，那么这也就有一个就是说你表达反对的意见和你最终采取行动去反抗啊，这中间是有区别的。那我们刘伟律师呢讲到了是通过小视频来表达意见，那么上海这两个最著名的一个视频啊，四月之声和摩耶夫人的那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在表达不同的意见，包括在网上表达的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这个观点啊，有一种观点啊，在美国之音啊关于这个四月之声会不会唤醒的人的这个讨论后面呢，有一个观点留了这么一句话啊，也许高律师认同啊，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啊，以现在的打击力度就想象唤醒中国这样的人群，有这想法的人自己就是在梦中。高律师你怎么看？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上海是中国我们觉得市民社会最发达的一个城市，那上海人过去尤其是最近很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上海人觉得这个比较骄傲。那这一次通过这个疫情这个事情的这个封城呢，我觉得给上海人确确实实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醒悟。但是呢，这么多年来，我也经常碰到国内的朋友，不管是私下的聊天，就是私下聊天的时候，都会说他甚至比你我还对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认识得非常清楚。但是聊完了以后，照样回到中国去，这个舞照跳，马照跑，这个生活还是跟着他一样去赚钱去，甚至有的人还参与到共产党的集团里面去做一些违反人权的这些活动。那这个现象也就是证明了你刚才提出的那一个问题，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上海这个封城这个事件是否说造成了中国的民众 不仅仅是醒过来了，认识到了，我还要采取一些行动来这个解除这样一个专政，我觉得我们还要有待观察。
哎，这个高律师啊，就把这个意识问题提升到了行动的层次，正好我下个问题呢跟这个行动有关系了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啊，是有着一些人上街，在上海上街去跟政府对峙。那么这个张江那个事件呢，我们看见警察跟那些啊居民啊在对峙，最后呢被抓了啊。我的嘉宾也谈到问题，但是呢有另外一种行动啊，这种行动呢，也许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金融时报啊，它有一篇报道啊。十多家咨询公司的中国移民顾问表示呢，在上海封城之后，来自啊试图离开中国的移民的咨询的啊次数呢剧烈的激增啊。微信指数啊统计呢，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在飙升，四月初以来微信的移民搜索量增长了7倍啊。那么金融时报就发了这篇文章，用脚投票，上海封城后的中国富人希望离开。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样种用脚投票呢，也是一种另类的觉醒？刘伟律师。
对，你从用脚投票呢，确实是一种直接的行动哈。回应刚才高律师所说，我们确确实实呢也陆陆续续，包括我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在中国的人啊，包括上海的一些律师，他们也都开始问我，哎，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移民来美国呀？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孩子可以在美国自由自在的去生活、去学习啊？有自己的自由思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的话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的话开始考虑移民，其实这个呢，在疫情开始之前的时候都有出现过，但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是尤其频繁，尤其多的人的话，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想要移民美国的、移民加拿大的、移民英国的、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开始都有这样的一些人来去咨询哈。如果说用脚投票来的话呢，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动。
打不过嘛，我就走啊，不跟你玩了。
对
对啊，
是，没错。
这是一种消极的这个抵抗，实际上也是抵抗啊。
这个主持人的小编，我觉得这个不完全还是归纳出一种消极，这一点我也在没有疫情爆发之前也跟朋友讨论过，我说你不喜欢这个政权，我也不祈求你冒着很大的这个个人的风险去做出一些反对这个政权的这个事情，但是你有一件事情可以选择走啊，因为你不跟他合作本身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行动，并不消极。所以这个上海这次封城，而且我现在可以讲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在封城之前，我有个客户因为家庭的父亲的这个病瘫在家这个病床上，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中国去，回到中国去很快就赶上了这个封城，所以他说，我在美国还从来没有坐过牢，实际上我在上海就是坐牢了。我们也看到现在上海的这个很多地方，因为在美国我们又知道有一个叫House arrest， 就是你在家里可以被逮捕的、关押的。那实际上，所有上海2300万的人口就被封在家里，实际上是跟坐牢一样的。所以他现在感叹，就在中国就坐牢了。
这个上海封城的一些情况来看，如果你连房间都不许离开的话，那么他这个待遇比监狱的待遇还要差。在这一点上啊，监狱有时候还是可以放风的，有些人都不允许出去放风啊，这个东西在某个上比坐监狱还差。那我们现在讨论呢啊，要继续啊，就是说，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看那个上海的那个摩耶夫人写的那篇文章，就想不到啊，这个盛世的时代呢，在上海会发生这种断粮的危机，因此呢，对整个的上海的这些啊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中产阶级呢，几乎是毁灭性的一种心理上的打击，他难以接受，所以写出那篇文章。另外呢，我看德国之声上有一篇文章啊，是我们的邓玉文先生写的啊，他也是我们美国之音经常的这个嘉宾，他就说呢，这场疫情呢是民众的反抗意识的一个大觉醒，它代表民意的真正的转变，从而也对习近平政权啊权威的一种否定。他说，愤怒的种子已经播下。那么，刘伟律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吧，这个致命的打击哈，倒不一定是，但是无疑呢，这样的一些行为哈，比如说上海啊这样的城市的一些断粮啊、求医啊，比较困难的。包括最初的时候，上海一开始封城的时候，是以这个保护老年人为主要的这个防疫目的，但实际上在现实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这些老年人、孤寡老人呢，他被封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有办法求医，没有办法像其他的老百姓一样啊，用这个手机啊快速上网的方式来去抢菜什么之类的，造成了很多人，无所依，这个是一个很打脸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哈，但是像这样的，你说对于这些人的话呢，是不是致命的一些打击啊？绝对是致命的，但对中产阶级来讲的话呢，心理上的打击是不是致命的话呢？不一定，但是却无疑当时加速了很多人的移民的想法，因为中产阶级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宽松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个力量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为了保护自己现有的财产，那当然了，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了，哎，我如何在保护自己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就产生了移民的想法，离开中国啊，到一些先进的民主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来去哈，可能会是更合适的一个。啊，保护自己现有资产状况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嗯，那么这样一个事件呢，可不可以拔高一下？就是说啊，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之后呢，可能对来自于官方的这种洗脑啊，这个思想统一啊，小粉红们维护的那种啊，民族主义和维护体制的这样一种心态呢，是一种呢，就是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在那之后呢？啊，所有这些意识呢，可能要发生一次改变。高律师，
我承认这一点，我承认通过这件事情，包括很多平时都不关心政治的人，那这个时候也意识到这个跟政府是有息息相关的。我相信通过这件事情的爆发，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对西方、对美国的这个批评，关于疫情上面的措施，再对照现在上海发生的事情，老百姓我相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但仍然，我还是说，如果把它画成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中国人从此就觉醒起来，要跟共产党这个彻底决裂，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再看一看，因为中国人在很多方面这个忍耐性呢是非常强的。那在历史上几千年来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碰到一些大的事情，忍耐过去的后，然后还是照旧来接受这个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上海应该是封城了一个多月，应该说在应该很快就应该差不多应该完了，那么完了以后，我们再看看上海的民众的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再说这一次封城到底造成多大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高律师提出一个测量指标，要看封城之后上海人的这个表现，才能来做判断是不是个里程碑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看法。那我们接着来啊，关注啊上海之后的北京的情况。那么现在北京我们知道，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担心出现上海市封城效果，因此呢北京出现了恐慌性的这种囤积啊抢购，那么呢下一步怎么走仍然不清楚。所以说北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事件呢，对这个所谓的我们讨论的唤醒这种理论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刘伟律师。
我们都能看得到哈，包括这个朋友圈里面也开始建议各种各样的囤粮啊，囤什么样的粮食哈，也有很多人用大北京的这种说法啊，正话反说啊，然后说你千万不要去囤卫生纸啊，千万不要去囤这些生活必须的这种，存储时间比较长的，对这样的一些事情哈，也非常有意思。确实我们能够看得到有上海的这个先例在的话呢，北京有可能也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而且呢，因为北京面临的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全国的首都啊，它也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哈。那有北京的话呢，如果是以这个上海的先例在的话，它可能会做得更好。但当然它也有一种可能性，它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毕竟是一个这个各个政府各个阶层都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也有很多的外国友人和同胞， 那如果说这届政府做的不好的话，民众是不是会有不服从的现象，反抗的意识是不是会越强？那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哈。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它也绝对是会促进一定程度的唤醒，但至于说是不是会成为一个里程碑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话呢？那我们也是，我是赞同高律师的说法哈，就是我们还是要事后再来去看，现在来讲的话还为时过早。
就是北京的情况也要看啊，后续的情况发展啊，如果情况越来越糟，那么可能就有助于唤醒。
我本人是非常希望北京可能会吸收上海的这次哈，上海的很多居民的话，他们有反映说，那这个制度的设计，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因为中国的人非常的多呀。它不像，而且人口非常的密集集中，不像在美国啊，大家都住的相对而言比较偏远。即便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的话呢，也没有办法跟北京、上海的人口的密集程度来相比。那这个背后，防疫的背后的话呢，其实还是这个医学的危机和管控的问题哈。那当然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这个疫情的因素，有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公共的卫生的投入的这个状况啊。有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人是赞成这种人为的管控的，但只是说这种管控的方式它有违人道，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设计的这个方式管理的这种方法合不合这个中国的国情，以及合不合老百姓的实际需要的话呢，就有目共睹了哈。出现了很多这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和情况。我非常希望北京这次的话，如果万一要封城，那他，我希望他可以做得更好。
你希望他做得更好。那么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啊，北京是中共的政治中心啊，此次疫情呢，对习近平来说意义重大。他曾下令让人口庞大的首都呢，保持无病毒污染啊。蔡奇是否表明啊，在北京采取措施呢方面不会犹豫啊？这一直是一些人对上海的批评。那么所谓的北京做得更好，那是不是就是克服上海的一些犹豫，从而避免上海市发生这种悲剧呢？高律师你怎么看呢？
我想从这个病毒的这个发展的情况来说，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北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它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途径和这个速度我想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恐怕也会有很大的这个感染。那一旦发生这种事情的话，我也相信这个习近平的政权也会像上海一样采取这种封城。好像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个小道的消息说，北京已经开始了，在有些区已经开始了封城的
消息，是朝阳区有一些局部地区，
朝阳区里面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在北京的封城这样一个概念上面应该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他也会采取上海一样的方式。但我是没有办法的想象，就是说北京通过这个封城，它在什么地方做的说比上海更好？因为上海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人间悲剧都发生了，刚才刘伟律师也说过的，这个没有吃的、没有看病的这样死亡的事情很多发生，我就想象不出来北京的这个当权政府它到底做的什么东西能够比上海做得更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考验我们下面要看到的。
那么我们要讨论下面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就是刘伟律师，就是这个上海的这个封城加上北京现在的这个疫情呢，导致人们对这个政府的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些改变，让人批评政府，那么呢行动上呢有这个用脚投票之说啊。那么这个事件呢究竟是中国人思想这个变迁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还是一个中国政府今后变得更加专制百姓变得更加臣服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这个你怎么看，刘伟律师？
我觉得吧，这个每一个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它都会对未来有一定的警示的意义哈。但你说是不是某一个事情就可以直接促进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这个改变呢？这个我也觉得不尽然哈。我们中国人常讲有一句话叫滴水穿石，那可能我们现在看上的一个个非常小的社会事件看上去的话呢它可能波澜不惊这个事情过去了之后好像就翻篇了， 但实际上我个人是觉得呢，即使看上去一切是造就的，它里面它内里本质还是会发生改变的。已经醒来的人，他在装睡的这种可能性有，但是我觉得不大啊。即便是更加的专制，更在这种国家暴力机器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虽然说任何人都是脆弱的，但他一定也会有这样的反抗的、不服从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我是这样感觉。嗯，
那高律师呢？你前面已经这个挑明了啊，这个有可能疫情之后啊，马照跑，舞再跳。那么您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变迁的这个前景啊，是不是显出比较悲观和灰色呢？
哦，我倒不排除任何一个重大的事件会导致一个社会的这个大的变化。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倒台，我们也看到，往往是因为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引爆的整个一个事件，最后这个到了一个很大的爆发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像当年六四事件一样，那最早的时候也只是因为胡耀邦的逝世，这个通过这件事情导致出那么震撼世界的一场民主运动。所以我当然不能说否认，通过这次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管控方式，有可能爆发一种很大的这个社会的活动。那但我只是经常我一贯的观点就是说，像这样的活动是不是说可以足以动摇共产党的统治专制，我仍然还是抱着这个谨慎的态度。
嗯，这个北京和上海的这个疫情啊，它一方面要证明呢，就是中国啊跟全球的主流的这个抗疫模式呢可以有差异啊。那么北京和上海呢现在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如果刚才刘伟律师说了啊，证明它比上海做得好的话呢，那么就可能是能够证明啊这个习近平领导的这场抗疫在北京是做的是对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习近平是对的话，那么更多的人会臣服于习近平，说习近平领导的英明伟大。那么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成立的话呢，那么他二十大的连任啊，和着中国人的这个对这个领袖的这种佩服呢，那会到了一种啊新的登高的高度。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可能性的前景。刘伟律师你怎么看呢？
我倒没有这么觉得，因为毕竟呢，就拿我自己本人还有我所在的这个圈子来讲的话呢，中国国内有很多律师，其实问题看得都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明了。你说这个专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啊，或者是北京的这个行动，这次抗疫成功了，是不是就代表所有的老百姓就认可了政府的这些一贯的做法？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会这么认为，但也一定会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在这个整个抗疫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有那么不人道的那么一些情况，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中国人民有投票权的话，我相信每个人心里有一杆秤，他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但问题是中国没有这个投票权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这个接下来是不是习近平的政府就可以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事情包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律师的角度上来讲，然后有人权概念的这样的一些人，已经觉醒的这样的一些人来讲的话，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的。
嗯，好，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到此收住啊，感谢我们高冠军律师，感谢刘伟律师两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以上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